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对，很高兴看到你们哈。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难处当中哈，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来到这里，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在这个月的时候呢，我讲的是侍奉。那侍奉的一个几个原因呢，一个是侍奉让我们长得强壮，让我们更像主耶稣，让我们长大成熟，就像我们的孩子，他长到青少年的时候，长到成人的时候，他就需要工作一样。那另外我又讲到哈，我们的侍奉是在末世的侍奉，所以它有它的迫切性和紧急性，它跟旧约的侍奉有不同的地方。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的 English Group 的弟兄们哈，他们在就发送一些短信，他们都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迹象，然后让我们的侍奉就尤为的迫切。当然我们侍奉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被召，我们之所以成为人，他之所以成为神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被拯救，被呼召是为了服事。所以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个服事的主人。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仆人。所以彼得前书就讲到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再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给予才能，我们给予恩赐是为了服事，特别的是神授予你权柄去服事，神也命令你去服事，在教会、神学院，神也借着装备让你去服事。然后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员，在这个大家庭你需要你去服事。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服事啊。今天呢，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哈。那在教会里通常都有哪方面的服事哈？然后第二点呢，我会讲到你要接受引导进入服事，然后最后一点呢是讲到找到神给你的事工，进入你的命定。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在这样的时代你坐着为王，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也要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你的旨意要成全，这个时代会过去，但是在你里边的会永远存留。主啊，你的孩子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心，主啊，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来被你激励，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你让我们怎么样来进入侍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就来看看哈，我们都有哪方面的侍奉哈。所以从刚才我们讲的哈，那我们要为我们的事工负责。神说哈，我们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当你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哈，你要去交账。那侍奉就是这样的，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哈。这个侍奉呢，一部分是包括你个人生活的领域哈，你的家庭、你的职场，这是你没办法推卸的，你必须去服侍，来担当神给你的心意，建造你的婚姻，培养近前的下一代，然后在职场中做光做圆哈，这是每个人没有办法推却的。同时呢，你又是教会的一员，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在教会中你要找到你的事工。那神家的教会呢，就是全员侍奉的教会，没有一个肢体没有功用，没有人可以坐在看台上来看球赛。如果一个肢体停止了工作哈，我们比如说手或者比如脚，那就是一个残疾不健康的状态。 那教会有哪些事工可以成为你的事工选项呢？哈，那当我想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啊，你会看到神家是多么的丰富多彩，有众多的事工。那我们从教会的功能来看哈，通常教会有五大功能哈，是敬拜、教导、团契、传福音和服事。我们先来看看敬拜哈，这是主日我们来到教会。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讲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人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主日来到教会，还有在小组生活，我们每天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敬拜他？他让我们的心明亮，让我们的心喜乐，让我们的心不虚妄。这是最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诗篇一百篇就讲到哈，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愿我们每个弟兄哈，在心里面说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就有敬拜团队，看王庆弟兄，然后每个主日都有一个诗班哈，就是一个敬拜小分队。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诗班哈，那诗班其实是个庞大庞大的，有二三十人，师母一直在带他们，他们很美声。然后我们的音响管控，还有我们的翻译，其实主日为了能敬拜这些敬拜完成，我们就有很多的施工。我们再来看教导哈，神的真理呢关乎我们的生命，所以除了主日的信息之外，我们有主日学小组的查经，我们平时呢又鼓励大家读经，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强调哈，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要完成相应的课程，因为门徒首先是学生，需要被装备，所以我们主日学也分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哈，从慕道班一直到你作为属灵的父母，你要去带人，你就要带小组。那我们也看看团契，团契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关心啊，关心哈，在这个疫情下尤为显得重要，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大家庭嘛。所以我们鼓励每个人进入小组哈，如果你不进入这个小组哈，你的需要往往没满足，你的软弱没有人扶持，那作为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很愿意来帮助你们，但是人数非常少啊，也非常有限，然后他没有办法知道你的第一需要。所以在小组当中，你不但得到别人的鼓励和激励，你也可以去帮助他人。所以这个小组的生活啊，是我们造就门徒的最主要的场所。然后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你在小组里服侍，带查经，去关心人，打电话，然后带敬拜来祷告。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进入到小组，然后在小组里呢有人关心他们。那我们也希望哈，当我们教会这么多的中年人，当我们的一些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同时我们也会受益，因为他会记者来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团契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再来看看传福音，我们就是无论在近处、在远处，进入社区，我们周围的华人社区，然后又回到家乡，我们参与短宣，我们又财务上我们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事工啊，很多人呢并没有直接的去宣教，但是呢你主任你不停的把人带进来或者带到小组，你就是在参与传福音，你让那些有恩赐的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可以来直接向他们来传讲。那你的恩赐呢，或神给你的就是关怀，不停的把人带来哈。然后在我们教会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很热心的把人带来。然后我们再来看服事，主日哈，我们需要接待，然后原先我们有午餐事工，我们有没有要求弟兄姐妹奉献？那我们说那是很好的，大家一个团契的事工，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大家都住得很分散嘛，在教会里也有特殊需要的关怀，那有时这个需要超出小组的能力，我们教会整体一起来关怀。还有活动部每年的这样的一个 BBQ 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来接触周围的华人。我们教会还有网络，那网络制作，然后我们的教导，把我们的一些很多内容要放上去，甚至我们也可以使用 Facebook 甚至微信来拓展我们的事工。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施工方式都有很多，甚至我们可能未来也可以把我们的讲道放到 YouTube 上去。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更多的进入到社区来帮助我们周围的华人，然后我们跟长老和执事就一起在讨论，也在祷告寻求。中文学校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如果周六我们开始中文学校的话哈，那我们就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的施工、家庭的施工、传福音的施工都可以借着这个吸引来的这个孩子和家长，我们开始展开。那但是这样的一个中文学校的施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需要老师，所以也请大家迫切的为此祷告。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的施工，我们需要更多的甚至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来参与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妇女施工、我们的跨文化施工、我们的长青团契、我们的弟兄团契，所有的这些服事都是为了表达神的爱，见证神的荣美，把人吸引到他来面前。所以我们都看到教会有这么多的施工，并且我讲的这些施工呢，很多都是在开展的，在疫情当中也没有停止。然后我们又再回到个人的需要来看我们有属灵的需要，就是需要不停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喂养他们属天生命的需要。然后我们有生命的需要，马太福音讲到，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露身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然后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情绪上的需要，铁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讲到，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他们特别需要你的鼓励、你的安慰。然后我们也有智慧上的需要，我们生活上需要各种属天的智慧，需要成熟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智慧上的言语来帮助指导他们的生活。我们有关系上的需要，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众多的经文讲到，我们是一个身体，靠他联络得合适，百姐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彼此连接相助，一起在神的家里成长。这样的需要太多了然后你会说人的这些需要我都要管吗？这么多。是的，圣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神没有让你照顾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是神要你照顾放在你身边的人，这就是他托付给你的。你身边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你的家人、你的小组、教会一大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关心到每一个人，但是你要知道哪些是你身边的人。当我组织这边讲到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疫情都这么难了，那我们见面都不容易，然后牧师呢还是只想着让大家服侍，是不是有点这个太有目的性了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做不了很多的施工，但是我们彼此的服侍却是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我们彼此兼顾，然后我们彼此来扶持，身体上的需要、情绪上的需要、关系上的需要，才能让我们在信心里不掉队。所以不但你要做一个不掉队的人，你要帮助你周围的人做一个不掉队的人，然后我们要一起靠主得胜，这就需要你来参与侍奉。 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开展很多大规模聚集的施工，但是关心人，打电话，然后为人祷告，通过祖母参与小组，这是你可以参与的侍奉，这非常重要。那想象一下哈，你的家庭哈，如果孩子不学习，妈妈不做饭，那爸爸也不上班挣钱养家，然后全家人也不聊天也不讲话，不彼此孤立，你觉得这还是家吗？那教会是神的大家庭，那他把我们放在一起，他就让我们来彼此服侍，担当起自己的功用。所以呢，那我记得今天这样的信息也特别的来让你来思考，你的负担在哪里，你要向哪个方向的事工发挥你的作用啊。我原先做见证说哈，我成长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到我是神的儿子。在诗班里，师母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圣诞节时候讲一句话，我就说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子。然后在那个圣诞节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就起了变化，我知道我在教会的服侍不再是做他的事，别人的事情，而是做我天父家的事情，做我自己家的事情。我们上周的信息，你不再是一个浪子，你已经回家了，这是神的家，这是你为什么要来服侍，你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家。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神的家都有哪方面的侍奉，你来祷告寻求哈。第二点哈，接受引导进入侍奉。那我们在侍奉开始的时候哈，都需要成熟的同工的引导。我们看看哈，耶稣在那三年半的时间哈，虽然门徒没有做很多的侍奉，但是他是如何引导他们侍奉的。在马可福音哈六章七至十一节特别讲到，耶稣就差遣十二个门徒哈，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哈，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哈，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对十二个门徒刚开始出去传福音，或者说刚开始出去服侍，这个指引是非常详细的。那没有这个详细的指引，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那这个是耶稣呢在三年半的时间来开始引导训练他们哈，我们看他们能学到什么哈。他们带上的东西很少，是为了让他们专心，也操练他们的信心，仰望神的供应。然后呢，他们两个两个的互相帮助呢，主也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单独侍奉，他们需要彼此带导，彼此扶持。然后又告诉他们如何吃饭，如何居住，都告诉他们。主提前也告诉他们遇到拒绝怎么办哈，如果有人拒绝你，你们当怎么处理。所以甚至把如何面对失败也告诉他们了。然后在路加福音的有关这个故事的紧接着后边呢，也讲了他们如何面对成功。那是讲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然后耶稣怎么对他们讲呢？耶稣就说哈，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地方，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主耶稣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呢？得胜是必须的，因为我已经得胜了。鬼服了你呢还是小事，主已经得胜，并且你有他赐的权柄，你已经在天国上有你的名字，你已经得到拯救。 这是更大的欢喜，比这个事工的成果哈，欢喜的更大。神并没有不让他们欢喜哈，他说你有更大的欢喜，你要看到。所以我这里举哈，就我们来看到是主怎么引导他们侍奉的。保罗刚服侍的时候哈，门徒都怕他哈，这是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哈，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迫害基督徒的。然后巴拿巴接待他，引导他服侍。后来呢，巴拿巴又特别的去大树找到他，引导他在安提阿服侍。我一直以为哈是保罗开始安提阿的服侍，但是不是，安提阿服侍已经有了，然后是巴拿巴来带领保罗在安提阿参与服侍。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引导哈，为保罗开始独立侍奉打下了基础。然后巴拿巴呢，也把保罗想放弃的马可带入侍奉。啊，所以巴拿巴很擅长来引导人服侍。我不知道保罗可能从巴拿巴身上学了很多哈，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记载保罗的时候，保罗有非常多的与他一起的同工。然后我看到保罗在提摩太书前后书中怎么告诉提摩太怎么样预备来侍奉，讲得非常详细。所以如果有心侍奉的话，你也好好来读提摩太前后书。那我记得师母做见证哈，他进入服侍的道路呢是妈咪引导他啊，妈咪带他进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所以让他进入一个更大的一个服侍的工厂。那我和冯晶的侍奉呢哈，徐牧师家哈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引导。所以在教会的服侍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哈，妈咪然后师母然后我们是第三代。那在早期的服侍中，一个最重要的引导哈，然后师母要我们去合作上做这个录音广播啊，那我们就好，那我们就去吧，隔周一去。但是这个服侍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原先我们周六的时候我们一定去 shopping 啊，我们一去公园和享受哈，但是隔周去一次的话呢哈，一开始我们觉得是挺难的，但是呢让我们在这样的服侍中充满了喜乐。所以呢它调整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原以为哈服侍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呢那时候我和冯晶然后带着 Samuel 还在这个 babysitter 里边哈，那我们一家人夫妻关系又亲密，一起听着赞美诗歌啊，然后当时什么也不懂，师母给我们一个稿，我们拿起来就读哈，然后看一听自己的嗓音好像还挺好听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施工，我觉得师母一定有影响很大哈。2007年神借着师母的手让我们接下马里逊200周年展板的制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宣教的负担，甚至想回中国，但是呢啊，那师母说要我们做那我们就做吧。那其实就花了挺长的时间，在教会餐厅那个展板，就是我当时跟冯晶花了可能有2个月的时间来做。但是这样的一个展板真是偷偷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就是像我们在侍奉的上面哈，我觉得更是重要的临门一脚，就是让我们加快地进入到一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更广阔的国度的施工。所以那我们看了所有的宣教师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激励了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这样来生活的。那后来哈，是我妈咪去中国宣教，也带着我们去宣教。啊，后来我又陪麦牧师去做翻译哈。那我这样讲的是，主要看你们哈，就是告诉你们，在这个服事的时候，你需要人引导。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服事神，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服事。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胆怯害怕。那这时候啊，有成熟的、有过服事经历的弟兄姐妹哈，他们是最好的引导者。他是神使用的原则是成熟的门徒来帮助预备进入事工的门徒，所以他用人来带人，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是神的法则。那我们要来看两点哈，作为引导人的条件哈，门徒培育者哈，这个跟我们今年应该有20多个人参与一个门徒培育者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哈啊有关系哈。 作为这个门徒培育者，我们看看这个条件哈。那很多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小组长，或者是一个团契施工的负责人，或者你一对一，或者一个人带几个的门徒。那你了解你组员的情况，你了解他们成长的状况，所以你是引导他进入服事最好的人选。那因为在这个时候哈，那你了解他哈，啊，你知道他成长的状态，你知道他开始转变，你知道他有这个服事的想法，所以对你来说，你是可以最恰当的评估你所带的这个组员或者带这样的一个门徒，他是否需要进入服事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转变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通常哈，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哈，从属灵的角度上哈，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和孩童，那我们更多的需要被扶持然后成长。然后在一个家庭里，当你长到青少年的时候，你就要做更多的家务事，所以那也就意味着要更多的来参与事工。所以对带领的人哈，小组长或者门徒培育者，你是最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变化的。当他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你要有意识的训练他们。那也很简单哈，让他跟你学，看一次做一次啊。师母牧师啊，包括麦公师，他就是这么来教我们的啊，没有什么很大的理论和道理，我们看着他们做，然后我们就学着做，没有什么高深的啊理论。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在教导上来进一步来成长的话，你需要更多的装备和学习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你要给他服侍的任务，让他单独服侍。我们派到 FEU， 然后啊，我们在教会的啊主日这样的啊做职在教会担当执事，所以我们都开始的啊，逐渐的开始独立服侍。那主耶稣在三年半之后呢，就让他的门徒开始独立的侍奉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们的门徒。所以我们这里首先看到作为引导人的条件哈，它其实有三点：评估你的组员，然后有意识的训练他们，然后给他服侍的任务，让他单独服侍。那我们也来看接受被引导人的条件，就是这样的一个门徒。那提摩太前书曾讲到哈，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里提到忠心。然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又讲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什么呢哈，除了提到忠心，这个忠心意味着我们不但做，也要努力做好，我们并且就委身，我们要给出自己的时间。你服侍总是要摆上时间，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服侍。我们总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但是你可以像十一奉献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一周的时间，你可以十一的时间，你醒着的时候，不是睡着的时候，或者你把整个一周的时间十分之一能不能服侍神，或者你醒的时间十分之一能不能服侍神，你一周的时间你有几天的晚上可以来服侍神啊？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根据你是否有孩子哈，啊，你的体力哈，嗯。然后呢，刚才提摩太后书也讲到服从，那意味着是可教导的，那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其实这里是提到一个原则哈，在基督徒的培训上和做主门徒上，在释放上也同样实用的一个原则 ，fight 原则。fight 就是什么 ？available，teachable， 然后 faithful。你要做主的门徒，你要跟随主，你要在服事上成长。这几点，这几点哈，是很重要的原则。你要想来在服事中担负责任，那你就在这个原则上你去实践 available teachable faithful， 这是做主耶稣门徒的最基本的原则。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讲到，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所以这里讲到，一方面教会长大的弟兄姐妹，有人要为属灵父母的心，另一方面成长的弟兄姐妹要有顺服的心。所以这里两个方面的标准都不低，但这就是培育门徒的过程。那我们教会经过40年的成长是也预备了足够多的属灵父母，长老的家庭、执事的家庭、小组长，很多的核心同工，他们在他们这个成长阶段已经是足够可以去带人、去影响人，成为属灵父母。然后呢，也预备了一批坚定的新成长的门徒。那作为门徒你就要找到你的属灵的导师，你的 mentor， 在他们的引导下进入服事的岗位。这是我们学习侍奉的开始。那先学习顺服走在你前面的弟兄姐妹的引导，然后呢，你自己学习接受圣灵的引领，亲自神要来引领你。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寻找你的事工，找到你恩赐的服事。诗篇139篇讲到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系，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锁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册子上了。所以神在你的人生中有不同于他人的日子，不同于他人的计划，甚至在还你没有过之前他已经写下来了。那你如何找到他呢那这些组合呢，将成为独特的你你的恩赐、你的能力、你的经历和经验、你的个性还有你的心。那在圣经中讲到恩赐的时候说这人们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然后那人呢知识的言语，然后再有呢赐他信心，然后再讲呢医病的恩赐，然后又叫一人能行异能。这两个恩赐我们目前来说并不常见又叫一个人能做先知，先知就先知讲道传福音来讲道，又叫一个人能辨别诸灵来辨别异端辨别真假然后12章28节又讲到神的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现在已经没有了，第二是先知，还是先知讲道，然后第三是教师，然后后面又讲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些恩赐呢都让人服侍，服侍的这些恩赐不是你留着自己用的，因为12章7节讲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你总可以找到一项，这些恩赐包括传讲和教导的恩赐，也包括治理和组织的恩赐，也包括去关心人、表达神爱的恩赐。在这个教会中你是独特的一员，你担当可能是手、可能是脚、可能是口、可能是眼，你只有一个或几个恩赐，你不会拥有全部恩赐。我们再来看你的能力在信主之前我们就有很多能力，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能力不够，其实你的能力超乎你的想象一个长杆的会友会说我没有什么能力服侍神，然后如果让他到餐厅厨房来服侍的话我们可能能吃到一个很美的午餐。那你工作上的技能你都可以用在服侍上，如果你是搞电脑的我们教会的这个 Web 赛场的更新和建设就是可以。一个房地产的中介他认识很多的华人，华人一来就买房子，不一定先来教会，但是他可以把人带到教会来，他擅长与人交流。那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做来带到这个小组。当我们反对在主日做生意，那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当彼此牵涉到做生意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清清白白，不可亏欠，也不可占便宜，因为撒旦呢就会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做生意来众当中找到破口。 那有人认为服侍必须有天分哈，像我一样哈，其实我任何的天分都没有哈，我们都是在后天学习。那我在学习的时候学了一点哈，有人有先天的天分，我们说天分哈，但是你发现有天分的人哈，往往也有非常大的缺陷，有明显的不足。但是你后天学习的人哈，你会发现哈，后天这不是你的天分，你学习补上的，往往那个先天上的不足就会没有。所以你去仔细观察哈，我们都是新移民，然后我们在美国谋生，这都说明你很有能力，你在职场上个人的生活你很有能力，所以在教会的服事上你可以大有作为，神要使用你。那能力有很多的列表哈，有艺术的，有研究的，有数字的，有规划的，有管理的，有写作的，有编辑的，有修理的，有烹调的，有动手的，有分类的，有交流，所以有非常多的能力哈。我原先以为我烹调能力很强，但是自从我认识了冯静之后，我的烹调能力就靠边站了。但是神又加添我其他的能力哈。你的个性哈，有人内向，有人外向，有人是关系型哈，有人是事务型，有人是感性，有人是理性。啊，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得过他的优点和缺点哈。然后你的经验，属灵上的经历，工作上的经验，服侍上的经历，你的经历，尤其是很多的人生苦难的经历，将成为你服侍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财富，成为他人属灵的祝福。有时就确实是很难哈，但是我们也真是看到弟兄姐妹就这样的一个服侍。那有弟兄在，有得癌症的经历，然后现在有其他的姊妹也有得了这个癌症，所以他可以去帮助他。你经历车祸，你经历一个手术，都让我们对生命有新的看见。我经历一个手术哈，我觉得我的生命我就又成长了一截，让我对人生的苦难就理解的就更透彻一些。那在我的服侍当中哈，我就不想当难。所以当你有人生苦难的时候哈，我知道我经历的些许的你的难处，所以我可能会更容易来为你来祷告。你的心，最后你的心哈，如果你对上面的都不满意，如果你说你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我觉得啊，最好的一点就是我的心啊，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说，你前面你可以什么都不看，你的心你要摆对，你的简单的心、单纯的心、无伪的信心，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神要使你，让你快速的成长，然后神也把负担放在你的心里边。当你有这样的负担的时候，所有刚才我讲的那些哈，神通通可以加给你。然后神已经看到你所走过的一切道路都滴满了他的脂油，他今天要使用你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痛苦，神要让它转化为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你也在其中蒙福。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难处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工作在受苦，你觉得你的财务在受苦，你觉得你的身体在受苦，你也要看到在这后面隐藏的神的祝福。也许所有的这些苦难神都没有挪去，直到我们回到天家，他还仍然带着我们的身上，甚至我们的癌症也不能得到医治，但是既或不然，你已经在得胜的主耶稣的手里边。这时候就是我们的信心，活着我们为他活，死了我们在他里边安息，我们回到天家。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你的主耶稣的里边， 你都没有失败。没有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从上面这些组合哈，你就可以看到哈，你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你。我的儿子和女儿哈，天差地别哈。儿子乐观开朗，不计事，喜欢交朋友。那我的女儿呢，会深思，情感丰富，会愿意待在家里。所以我就感谢神啊，创造了这么的奇妙。这两个孩子，我父亲都喜悦，妈妈都喜欢。神喜悦我们的不同，神也要使用我们的不同。所以华里克就讲到，神在每一项特别的事工上塑造每一个独特的人，所以你的独特性决定了你独特的事工。即使你同别人做一样的事工哈，比如说同在诗班唱诗哈，因着你的独特哈，你的侍奉已经产生你的特色哈。我原先在诗班哈唱歌哈，唱了好多年哈，所以我是男低音哈。你即使男低音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浑厚的男低音，沙哑的男低音。然后我是什么样的男低音呢？哈，我是慢麦拍跟进的男低音，就是我一定要别人先开口，我才能跟进去哈。所以这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事工都适合你，所以神将呼召你拥有一个主要适合你的事工，你要寻找并最终进入到这个神他托付你的事工。我们看哈，斯提凡和腓力被拣选哈管理饭食哈。然后在使徒行传六章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作话，众人抵挡不住，他们选他做管理饭食做执事。然后我们看斯提凡在这里做什么，传讲福音，像使徒一样具有能力。腓力也是一个哈，腓力走得更远哈，在使徒行传八章十三节讲到，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所以不要小看执事哈，所以我们现在又开始选执事哈，他们负责教会的行政事务，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神未来要怎么样来使用他们。所以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八节特别讲到哈，保罗和他的这些同工哈，可能有路加哈。第二天我们离开了那里，来到凯撒利亚，腓力传福音传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神拣选他们众人拣选他们做执事，但是神在他们身上有更大的托付，但是呢，他们要借着执事来进入服事的岗位。刚来到教会哈，我就在 FU 的学生团契哈，那时候我还是慕道友，我刚刚信主我和冯金，然后刘磊、庄志金，我们那都是刚信哈，头三个月是慕道友。那时候庞长老和 Linda 他们来带，完了还有外国的姊妹们来帮助我们哈。那信主后呢，大概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哈，我们就在包恩登毕士买了房子，所以我们就搬离了那里，所以就没有参与那个学生事工了哈。然后随着自己的长大，开始对这个灵魂有负担哈，所以就后悔了，说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搬离那里，那我们要回去要继续那边的学生事工。所以我和冯静哈有一次就开着车到博卡那边 FU 附近转了一圈，说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房子，把我们这房子卖了，在那边买一个便宜的房子。结果一发现，哎呀，房子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去，所以我们就打消了这个搬回去的这个念头。可是这个负担哈，就一直没有消失哈。我们是1998年我来到这里读书，然后呢2001年、2002年左右离开哈，2005年我就又回到那边来做学生事工。那详细情形我就忘了哈，因为教会也可能师母就派我们去那边那边的这个活水团契，那就由我负责，还有炮白体，还有吴教授、姚康，那我就成为那边的一个主要的推动者。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哈，从你开始有负担，到你成为这个主要的事工的参与者，2002年我们想回去，没有，2005年开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那我其实主要帮助学生搞活动，然后帮他们买车、考驾照，然后关心他们的生活，我也没有开始带查经。其实到 过了几年之后哈，我才逐渐的开始在查经上来预备哈。所以我就想告诉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哈，神给你的负担，然后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成长，你怎么样的一步步进去的。那神给你的托付包括你的恩赐，你一个阶段神所命令你的事工，你不是你一开始就知道的。那你经由服事发现你的恩赐，而非经由恩赐发现你的事工。你说啊，我有这个恩赐，所以教会一定要派我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你可能已经在教会已经很久了哈，你已经了解你了。但是通常很多的人刚去来教会，他不会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那还有可能就是你原先的这个能力，但是你在服事当中，神把这个负担给你，然后随着你负担呢，然后他再把这个恩赐加给你。我就刚才跟大家讲到哈，我师班成长的经历哈，对我成长是非常有很大的帮助啊。我很喜欢这些古老的诗歌哈，它让我亲近神啊，让我的里边柔软。但是呢，也让我很窘迫，为什么呢？哈，我不能独立的唱四部，所以每次哈诗班献诗的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人，就我自己唱四部的话，我就非常紧张。那如果有一个弟兄哈，比如说冯基哈，还有谁的唱四部哈，我是啊非常容易跟的哈，只要你出一个音，我马上跟上，下面就不会唱错，唱错了哈。所以呢，这有一种让我啊没有找到在神在里边的托付的徘徊哈。所以我在教会做过执事，然后管过财务，负责过敬拜和宣教。在宣教部门的侍奉呢，是我最有感动的哈。啊，你是我最有感动的。那你们也看到我参与这所有的侍奉哈，那我有一颗愿意的心。虽然并不是我最擅长的，可能也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愿意。华里克特别讲的哈，若你不愿意在任何地方服侍，你就还没有预备好参与服侍。所以我们每个教会的执事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还在都分配这个打扫卫生洗厕所。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余晨弟兄七晨弟兄现在还在洗厕所哈。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神的仆人哈，我们预备可以在任何的领域服侍。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哈，当我们成长到一定阶段哈，神就告诉你，他要加在你身上的负担，他要给你的事工。所以当你进入或走进这样的事工的时候啊，你就会怦然心跳，就如同一个电子雷达的事哈。当你离这个事工越近的时候哈，他就越近激烈的响起来，你就知道哈，就是这里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哈，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是一个身体，那神按照教会的需要赐下有恩赐的工人，我们不应该缺乏，因为我们的需要呢，神都知道，他知道呢，圣灵他就赐下了，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能不能找到这个恩赐的同工呢，是我们的责任。有可能是神预备了呢，但是我们没有使用，或是我们没有放在恰当的岗位上来使用。所以呢，我就来讲哈，挖掘你的恩赐，你有责任，你要付上祷告，你要思考，你要尝试去挖掘你自己的恩赐，找到神给你的托付。你不是被动的，你需要用心去寻求和体会，你需要在侍奉中去摸索。刚才我讲到啊，执事哈，两年一届，然后我也讲这个管影响哈，很多的事工都需要委身，所以有很多人其实都有惧怕这个心理哈，教会的事工这个需要委身，所以我一旦加入每个事工就出不来了。那其实一个好的办法哈，我鼓励你一到两年的这个委身，然后在这其中呢，你可以摸索看看这是不是你最适合你的事工。如果是神给你的托付哈，别人想把你拿去你都离不开，那你做一年两年的委身哈，对一个事工来说哈，也是对那个来施工也是合理的。然后对你来说哈，如果不是你的恩赐所在哈，那你要找到然后你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对已经在教会服侍很久的哈，理想的状态哈是 你的主要事工是在你安置的地方，那次要事工呢，是需要我服侍的地方。我那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教会参与好几个事工，因为那些事工呢确实没人，他就需要你。那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是我的主要的事工，什么是我的次要的事工。那当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搭配的时候哈，那我们的事工就最有果效。那我再讲下面一点哈，挖掘你的恩赐，教会有责任。所以以弗所书就讲到哈，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主要功能是挖掘、招募、训练这些人到服事的岗位，找到他们在肢体中的位置，担当其中的功用。所以我们的各位牧者、长老、执事、组长、团契负责人，为着教会的丰盛哈，为着他人的成长，也为了自己不要独自担当太累哈，你就要鼓励、帮助、训练，去挖掘他人的恩赐，找到他的赐工哈。我们有一个三垒的这样的一个啊组织学，现在是师母在教哈，三垒是杨长老来负责哈，就是特别为教会长到属灵青年这个阶段预备服事来用的。那我讲的哈，今天讲的很快哈，其实啊也是一撇，就是你怎么挖掘你的恩赐，那服事中具备的啊哪些的这样的问题和挑战哈，都可以在那个事工上哈，差不多是一年的课程，你可以详细的学习啊。那你如果这样的，你对这个事工啊这样的一个课程啊感兴趣哈，你可以找师母，也可以找杨长老。那我们很感谢哈我们的师母许师母哈，他就特别有经验在门徒上哈。所以在啊这个服事的预备上哈，那这个课程呢，你知道哈，你学习这个课程就是预备你服事的，所以你要预备这样的心去来学习这个课程。这个课程不是让你简简单单学习和听的。所以当你找到神的托付的时候哈，就是你会做得很起劲，然后你会得到满足，你会有热情，你会经历做工的果效，你会感受到天父对你说，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你会感到他对你的喜悦，就像我们的天父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来到世上，他顺服天父的安排，他做天父让他所做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喜悦你，所以你可以不停止的往前跑。当我们在寻找命定的侍奉的时候，也不要着急，因为神要先看重的是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然后呢，再逐渐加入恩赐的服侍和托付。所以当教会越来越多品格成熟的弟兄姐妹进入恩赐的服侍，那教会就越来越会经历他的丰盛。所以你的服侍是你经历主跟随神的重要的里程，年轻的时候你随意往来，但信主之后哈，在成熟弟兄姐妹的帮助下，你开始长大，然后变得强壮，并能明白神的话语，进入到服事，最终你要学会倾听圣灵对你的指引，神要亲自来引领你来服事，在这个教会里服事，或者到更广大的合场跨越教会的事工，神国度的事工。那我就要来结束了哈，啊，等一会儿我们还唱最后那首诗歌哈。那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也是这段时间的一个团队。如果从我来到教会1998年哈来说哈，我们是一起搭配从1998年到2020多少年呢？如果今天2021年，我要被每个人加个40岁哈，2061年哈，如果我们很多人可以再活40岁哈。或者你觉得2031年、2041年、2051年完成神在中理堂华人教会的使命，这是我们人生重要的一页。我们是神的儿子，他的选民，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地点，中理堂南起博卡瑞通，北到 Palm City， 我们是战友，一起完成神的托付来征战，并肩服侍。 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就讲到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愿我们走完一生的旅程，我们可以无愧的见主，然后一起领取为你我存留的公义的冠冕。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的灵就激励我们。主啊，愿我们服侍你，经历到你的能力，经历到你的恩典，并且来刚强壮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起来，你的灵要我们行动，你的灵要我们不为自己而活。当我们的眼目盯着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力量、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就临到。在这样的一个暮色的光景当中，主啊，你特别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你荣耀的教会如何做你荣美的见证，守住你给我们的托付，找到你给我们的命定，来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